关键时刻，边个刹停川普行动？中医通话，中共传授经验。美财长宣布制裁18名伊朗镇压者，北京讨债委内瑞拉，黑客攻击美国公司机构。观众朋友大家好，先来看下伊朗最新情况。最近一个礼拜，全球交易员每三秒刷新一次 X 账号，期待看到伊朗即将发生大行动的消息，但他们得到的却是 NBC 的一篇报道，指出军事行动远未确定，最快亦要几天才能够发动。根据这篇报道，引用多名匿名来源，包括一名美国官员、两名熟悉讨论的人士，以及一名接近白宫人士，川普已告诉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他希望任何对伊朗的美国军事行动都能够迅速且决定性地重创政权，而不是引发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的长期战争。但最新消息是，要川普按下暂停键的另有其人。今日一条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礼拜三1月14号和川普总统通话时，亲自要求川普推迟或者暂缓任何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攻击计划，话是一位资深美国官员向纽约时报确认了这一点。NBC News 的报道中提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官员私下建议美国暂缓大规模打击，直到伊朗政权更虚弱。今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话，美国官员和中东伙伴向白宫表示，大规模轰炸行动不太可能令政权倒台，反而可能引发更广泛冲突。另一方面，小规模攻击方案或许能够提振抗议者的士气，但是最终无法改变政权对意见者的镇压。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在礼拜四对记者表示，总统及团队已向伊朗政权传达，如果杀戮继续，将面临严重后果。内维特说，只有川普总统知道他将要做什么，只有极少数顾问团队了解他的想法。据两位美国官员和一位熟悉此举的人士表示，川普预计将下令五角大楼将阿帕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调往中东，一旦启程，航程预计需约一个礼拜。一位卡达官员表示，美国可能需要5到7日准备全面进攻。打击伊朗的倒计时钟似乎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这样伊朗政权在这做什么呢？求助。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就是聚在一起，几日后大鱼大肉吃了下去，对身体负担真是很大。所以今年揀礼物，大家可以换个方向，揀啲更实在嘅健康好礼物。我推荐呢一款宝气18味，佢里边用咗18种天然嘅草本成分，帮助身体温和滋养，令到长辈更有体力，气色睇起嚟亦都更加好。而家喺健康520官网有连接活动，结算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10%优惠，连结我哋已经帮大家放喺置顶留言啦，快啲去睇下啦！根据财新网嘅报道，2026年1月15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报道引述外交部官网嘅消息，阿拉格齐通报咗伊朗局势最新进展，期待中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中共这边怎么回复的呢？报道说，王毅称中方相信伊朗政府和人民将团结一致，亦愿意发挥作用。这个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是一句空话。究竟是空话，还是中共和伊朗的外交黑话呢？这个黑话背后会是什么呢？一位了解中共体制人士跟我说，这个是中共向伊朗现政权传授经验，要消灭国内的反对党，抵制巴列维的后代， 呢个系中共传递嘅经验。钉盘嘅交易员改钉咗 X 平台，相信佢哋情绪亦会被 X 平台嘅情绪所左右，所以唔出意外。喺报道显示，武即将对伊朗采取行动后，石油同贵金属嘅价格都开始暴跌，原油价格先前因地缘政治恐惧而上升。前几日战争情绪拉满嘅时候，西德州中质原油价格逼近$62。兹鲁希奇账号讲，全日交易高于$60后，预计将跌破$60。与此同时，白银瞬间暴跌高达$6，从$92跌到$86，止损卖单触发。这个预示了目前历史性上升行情最终解套时将有几痛苦。好消息是，另一个冒烟的战场，美国并未按下暂停键。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残酷镇压和平抗议的策划者实施制裁。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在川普总统指示下，财政部正在制裁参与伊朗人民残酷镇压关键伊朗领导人。财政部将使用一切工具，针对政权暴政、压迫人权的幕后黑手。今日被制裁的伊朗安全官员中，包括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拉里贾尼是首批呼吁对伊朗人民合法诉求使用暴力的伊朗领导人之一。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制裁了18名个人和实体，他们在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销售到外国市场的收益洗钱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被制裁伊朗金融机构梅利银行和沙克尔银行的秘密影子银行网络的一部分，由于政权经济管理不善，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大规模赤字。这些收入本应用于造福面临经济灾难的伊朗人民，但这些资金却被用在资助政权对伊朗人民镇压以及对极端组织的支持，被指定或冻结个人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如果位于美国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均被冻结，并必须向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此外，由一个或多个被冻结个人单独或合计直接或间接拥有50%或以上的任何实体亦被冻结。利便被伊朗传授政权逐命的经验，另一边中共正在找美国要钱。彭博社14号报道讲，北京寻求对委内瑞拉数十亿贷款保障。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官员已寻求和委内瑞拉和美国官员会谈，以获得对这个南美国家贷款保障。川普可能知道中共回来要账。上个周末1月9号，他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目标为阻止法院或者债权人扣押和委内瑞拉原油销售相关存放在美国财政部账户中的收入。命令写到，除非特别合法许可，任何针对这些资金的诉讼中扣押判决法令留置权强制执行，扣押或其他司法程序一律禁止，并应视为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中共明眼上是要债，暗地里边还有一个动作。路透社今日报道讲，中国相关黑客以委内瑞拉主题恶意软件攻击美国公司机构。网络安全研究人员4日表示，一个和中国有关的网络间谍集团在美国推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几日后，使用以委内瑞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针对美国政府及政策相关官员发动攻击。这起事先未公开的行动是长期活跃的中国网络间谍集团斑马熊猫最新案例。该集团惯用特定国家头条新闻或者关键议题作为有利 窃取资料并在美国政府、公司机构中建立立足点。根据网络安全公司阿克罗尼斯威胁研究部门的发现，这次攻击参考了美国对马杜罗及其妻子逮捕行动。研究人员在1月5日发现一个名为美国现在决定委内瑞拉下一步的压缩党被上传到公开的恶意软件分析服务平台后，揭露了这一起行动。该党内含的恶意软体、其程式码和基础设施，同先前由斑马熊猫进行的网络间谍行动高度重叠。研究人员表示，这次黑客行动的具体目标还不清楚，亦无法确定是否有任何人或机构已被入侵。如果恶意软体成功植入，操作者即可从目标电脑窃取资料，并维持长期存取权限。Oculus 的分析师说，这次黑客似乎急于利用快速发展且高度关注的地缘政治局势，导致留下一些可数的痕迹，将恶意软件和斑马熊猫先前行动连结起身。这些家伙很匆忙，于是露了马脚。美国司法部在2025年1月的声明中表示， Mastercard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资助的黑客集团，受雇开发间谍恶意软件并渗透目标网络。再来看一下美中稀土战，美国最新的战绩。福士新闻频道 Morning with Maria 今日早上披露讲，美国自1950年代以来开采首个石墨矿，以满足电池需求的激增，并减少对中国稀土磁铁的依赖。这个频道今早在纽约古佛里尔的一个矿场做了现场直播，报道展现了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首个石墨矿的加工过程。泰坦矿业的行政总裁丽塔·雷哈娜介绍说，我们拥有12万英亩的探矿权，我们原本在这里寻找新，结果意外发现了石墨，现在石墨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从地下取得的矿石块，我们将其浓缩到非常高的石墨含量，所以你看到的浮选回路大约达到 95% 到 99% 纯度。报道指出，美国目前大部分的石墨现在都是靠入口的，大部分来自中国，42%来自中国。这一次开采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因为这个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除了意外获得的电池重要原料石墨，今日 Axios 的独家报道指出，一早两党议员于礼拜四上午提出新立法，建立价值$25亿的战略韧性储备，用于关键矿物。为什么重要？川普总统正在全球几乎每个角落挥舞他探矿锄头，包括乌克兰、委内瑞拉和格陵兰，以推动美国关键矿物供应增加。这些矿物对科技产业的增长至关重要，现在国会希望加入矿物热潮，帮助确保并稳定国内稀土和关键材料市场。世界上大部分供应由中国控制，这个令到美国容易受价格波动和供应链中断影响。这些矿物用于制造先进半导体晶片和电动汽车的电池。国会小组目标是建立类似于1975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后设立的战略石油储备的嘢。该立法将为关键矿物建立一个清算中心，并类似战略石油储备和联邦储备局的混合体。就似石油储备一样，数百万桶石油储存在地下的岩穴中。SRR 将建立储备设施来仓储关键材料供应。战略韧性储备不单止是矿物版本的石油储备，同类似晶片法案，新法案中的$25亿只是矿物储备的初次投资。如果法案成为法律， 国会可以为其拨款更多资金。另外，今日不出市场意外，美台最终达成了贸易协议。今日下午两点几，彭博社先报道话，美台达成协议，台湾出口货物的关税将从原本20%降到同日本和南韩相同的水平15%，扩大晶片投资。台湾科技产业将承诺至少直接投资2500亿美元，用在扩大美国的先进半导体、能源和人工智能业务。此外，台湾同意提供额外2500亿美元的信用担保，用在进一步投资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白宫声明概述这项协议时，并未特别提及台湾积体电脑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但这项安排对这家全球最大的 AI 晶片生产商有明显影响。彭博社本周稍早前报道，这项协议将要求 TSMC 在亚利桑那州至少再建四座晶片制造工厂，加入其已承诺六座工厂和两座先进封装设施。熟悉细节的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 TSMC 和其他企业将主导这2500亿美元的计划投资。传说中的走资利器内保外贷又要冲出江湖。1月15日，中共媒体人民网发文讲，外汇管理局将扩大外汇领域的开放，提到讲，下一阶段我们将出台境外放款、国内外汇贷款资金管理等政策，更好支持企业走出去和外贸发展。在全国实施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进一步提高资金周转效率，降低企业业务成本。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要放松内保外贷。上个星期我听到传闻讲，中共央行要放松内保外贷，竟然真是来了。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内保外贷是什么来的。内保外贷，境内机构提供担保的境外贷款，是中国企业在资本管制环境下一种常见的跨境融资方式，亦曾是部分企业实现大规模资金外流的管道之一。简单来讲，就是境内企业或者母公司向境内银行提供担保或者抵押，由境外子公司向境外银行借款，资金直接从境外银行进入境外子公司的账户，原则上不直接进入境内，但境内担保人承担了还款风险。如果境外借款人还不出钱，境内担保人就要履约，将钱汇出境外还债。这套机制的核心的优势是绕过了直接 ODI 境外直接投资的严格额度审批，境外借款利率通常比境内低，尤其是2015年到2017年那一波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时，贷款到期后如果不履约，资金就留在境外。所以这十年前最经典的走资手法，那几年万达、安邦、海航、福星等一大批企业海外拼购非常凶猛，内保外贷是其中最主要的融资工具之一，万达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2012年到2017年间，海外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来源就是内保外贷加境外发债。2017年银监会和外管局联合排查内保外贷风险后，万达被迫大丢卖海外资产还债，成为那一波去杠杆的标志性事件。除了拿到低息贷款，用这一笔钱大举海外拼购买楼、买球队、买金融牌照，同样将境内优质资产打包卖给境外自己控制的平台，变相资金出境。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境外美元债务成本很低，甚至赚汇差。过去这几年， 这个通道被堵得比较严，为乜嘢中共突然开始松绑呢？一方面，中共真系需要自己嘅亲儿子或者伪装成民企嘅企业走出去抢市场系一方面，喺海外建厂嘅同时收买海外技术，继续扩大中资企业喺海外市场供应链建设。更重要系企业用人民币对外放款发放。跨境贷款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份额。那个是核心问题，走资怎么办呢？金穗四期从2024年开始逐步上线，到2025年已经全国推广，是税务局大数据升级版武器。它不单止监管发票，仲扩展到企业嘅业务、资本流、人员、供应链等全链条嘅数据，通过云计算、AI 算法实现、智能税务、自动生成风险模型、跨部门数据共享、税务加银行加海关等过去嘅灰色操作，譬如内保外贷滥用，而家好容易被 AI 筛查出嚟。据税务总局嘅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这一套系统已经帮助追缴大量逃税款，特别是针对高科技和知识密集产业，增长 11.5%。 2025年7月起，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税务局发起专项行动，针对2022年到2024年的海外投资收入、股票、基金、房产等主动提醒加辅导纳税人自查自缴，逾期不缴的从2026年3月起可以公开曝光，媒体加信用黑名单。所以在这些监控工具和手段都被齐的时候，能够将企业盯到死死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放松。但这一次重要目的是强制赚外汇汇回来，就是海外资金强制回流。之前我们在12月节目中讲，中共强制资金返乡过年，因为呢当时中共出台了一些列收紧外汇管制的新规定，海外上市筹资原则上必须汇回国内，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用专用资金的账户结算，股东交易资金譬如买卖海外股票亦需汇回。如果想留海外用于投资贷款，需事前批准 H 股全流通下，内地股东分红必须在境内以人民币结算，不能够走离岸渠道，就是透过强制回流来补充国内急需的美金流动性。内保外贷的新马甲叫做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以前企业找银行，银行帮助隐瞒。现在的剧本是，虽然企业可以在海外借钱，但你每一笔资金流动都在中共央行的本外币一体化系统里面实时显示，就在中共中央出来这个文件的同一日，亦放出消息来恐吓民间不要走资。中共媒体中国经营报贝果财经账号发文讲，1100多起地下钱庄非法跨境转移资金等案件被查处，但是没有公布金额，提到的走资形式仍然是地下钱庄和虚假贸易。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转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